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同在这里来敬拜。站上来真的有点不一样哈，看到下面那个的那么光亮的一个的电视在当中哈。谢谢 Louis 啊，花了很多的时间哈，来把这些东西弄好。你们在下面的不感觉特别，我们站在上面的人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究竟后面在搞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来，可能是不是要调低一点，那个 echo 好像好大是不是。今天要跟大家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会从18节我们来看到27节。Gospel of Luke chapter 9, Gospel of Luke chapter 9, 从18节到27节, from 18 to 27, Luke chapter 9, 18 to 27. 哇，好清楚哈。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开你的圣经，否则的话你看上面我看下面就可以了。好，大家可以一起来把这段的圣经来读一下。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同他在哪里？耶稣问他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我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痴痴地嘱咐他们不可张解释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这上了自己的赔上，有什么益处呢？若把我的道当着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荣耀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着可耻的。我实在告诉好，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打开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从第九章第一节开始读完整章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一些的信息，而每一个的信息呢，都是要可以说是一个可以在基督教信仰的在教义上都可以有很好的谈论啊。那比方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耶稣差遣12个门徒去宣讲神的国。那这个也是后来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给教会给信徒大使命的一个的伏笔啊。今天世界所有的教会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在宣教这个事工上有一定的参与就算我们怎么小的一个教会我们没办法差遣宣教士出去，但是对一些的宣教工作我们还是愿意去支持所以呢这段圣经也可以说提供我们对宣教的一些的圣经的教导，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的一段的圣经啊。接下来我们看见第九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的一个的神迹，这个也让我们看见神的供应在神国的里面，当人愿意去侍奉的时候原来神可以用奇妙的供应人的需要啊。然后后面讲到耶稣基督改变形象讲到神国度里面的形象是怎么样啊。当时看有这个摩西、以利亚还在这当中，让我们看见在天国里面那个形态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情况。 啊，后来门徒在争论哈、啊，这个谁为大啊？你会发现整张圣经里面都是讲论天国与天国有关的一些的信息。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查考这一张圣经的时候，实在太丰富了，我们可以讲不完的信息啊。那今天呢，我就是把其中一段啊拿出来跟大家来思考，就是从18节到27节，就是刚才跟大家所读的截断的圣经。那么究竟截断圣经跟天国这个怎么大的一个的题目有什么样的一种的关系呢？那我讲完这个之后，我会回过头来以后我会再回到前面来讲这些的事情。但是我要讲这一段的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在信仰上还是说在我们进入神的国度的里面，一个需要我们了解清楚的一种的观念。我为这一段的圣经定一个题目啊，叫得救与成圣，得救与成圣。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可能怎么样拉上关系呢？啊，可能你说在罗马书讲得救成圣是很都在讲。但是在截断圣经里面，如何让我们把这两个的观念连在一起呢？那在我还没进入这个讨论这个圣经的内容的时候，让我先来把这个的题目得救与成圣究竟是指的是什么，得救的意义是什么，成圣又是指什么。好，那得救这个字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你看到这个字，你就会想到这个得救的意义是什么啊？如果一个人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个状况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自己能够救自己脱离那个危险，他需要外来的帮助让他脱离这个危险，他脱离之后啊，得救了，你就会用得救了来形容那个的状态。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冬天在这里开车的一些的经验哈，有时候你这么开车有时候是不容易的哈，特别冬天下雪在这里哈，我记得哈，这个不是在这里，是在很久之前我在加拿大有一次的经历啊，我跟我的朋友哈出城了，回来的时候哈，我们两个年轻人谈话根本不留心哈。我不晓得地上是因为有 black ice 黑冰啊还是什么，我们的车突然间打转，然后丢进那个坑里面。哇，其实后来我发现原来我在前一点的时候就不是坑了，是个桥，我就会掉下去了，我们就会掉下去了。但是这个车丢进那个坑的时候，我当时很天真，我说车还动没关系，我下车我把它推上去。这样你怎么推那个车上去啊？哇，当时我们没办法能够把这个车推上去，那个也不能够开动，也推不上去，冬天嘛好冷哦。当时我们要开着那个车的暖气，否则停了那个车之后那个会冷死了，在加拿大也是很冷的地方。哇，在那里看着那一缸的电油，慢慢从这里一直降下去的时候，哇，实在是很害怕。因为加拿大跟这边有一点不同啊，不知道大家去过加拿大啊？我是很久很久之前啊，30多40年前，在高速公路不是很多车在那里走，特别在晚上。哇，当时有一点的害怕，看见那个油缸慢慢下来的时候，啊，就算一楼我们没有撞死，还会冷死了。后来有车经过，替我们打了电话，有那个拖车把我们拖上来，我们得救了。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让我们自己能够脱离那个的状况，能够离开那个危险，谁非别人外来的把我们救出来，离开那个局面，得救了。 成圣，什么叫做成圣？耶稣基督说，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成圣是什么？成圣就是要学习追求像神的样式，让神的生命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成圣不是人成为神，那这个是在这边的摩门教这个错误的人性观。他们认为人性里面就有神性，所以他们讲的成圣是让他们自成为神，做到最好成为神。那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不是说我们成为神，乃是说在我们得救的人里面有了神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追求像神的样式，像他一样慢慢去追求，程度不同。我们的本质有限，但是神的属性在我们这个生命的里面可以慢慢的彰显，我们越来越像神，这个就是成圣。当时耶稣问了一个，向门徒问了一个问题，好像听起来很普通。什么问题？他说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耶稣问那些门徒，众人是指什么？是谁？是那些曾经跟随来吃五饼二鱼的，那些耶稣去到哪里都有一群人来跟随耶稣，盼望能够得到帮助的那些群众。耶稣问那些门徒，这些的群众他们认为我是谁？好像一个很普通的问题。那些的门徒怎么回答？那些门徒就收集所有他们听过的一些对耶稣的一个的他是谁的一个的表达。哦，有人说你是先知，哦，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是那个，有人说是这个，哦，你是个伟大的老师。可能那些曾经吃过五饼二鱼，曾经得到耶稣帮助的那些人，对耶稣是谁有一定他们的想法。这个人能够行神迹，所以我可以跟随他。那究竟耶稣是谁？耶稣在问了这门徒，他们讲说，那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哇，这个问题不得了。这个问题实在是好像很简单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记得我们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一个的旧约的老师哈，也是我的一个的很要好的一个的老师哈，他有一次他说我要带队哈去以色列哈，问我要不要参加，我说当然要参加了，一个旧约的学者哈，他以前曾经在以色列做了一段考古的一段的时间哈，他对那边很熟。那当然跟他去了，去到哪里都能够有故事听，对不对哈？所以呢，跟着他去了，我们也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在哪里呢？老师就跟我们说，既然耶稣在这里问门徒他是谁，我们也来一次啊。所以也那个我的老师就把我们所有这些的神学生啊，一些的团友啊，都一起他问你们说耶稣是谁。如果有一天耶稣问你他是谁，那你怎么回答？你说有标准答案吗？圣经这里不是写了吗？就算我不知道，我也可以拿这个答案出来。你就是基督啊，我们也可以被耶稣夸一夸，对不对？彼得多厉害一大堆了。 究竟这里所提到的跟得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在这里要用得救与成圣作为题目？究竟这里与得救有什么关系？那如果还没进入讲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先来提一下基督是什么。刚才提到彼得的回答很准确，你就是基督啊。那究竟基督是什么？究竟代表什么？基督其实就是把犹太人的弥赛亚的弥赛亚翻译过来的一个希腊的称呼。基督就是一个犹太人所盼望的一个的受膏者。这个受膏者呢是做什么？原来在犹太人的历史的里面，在犹太人的宗教的里面，只有三类人是被受膏的：君王、祭司跟先知。 OK， 那君王是受膏，神把这一个的君王的位分给一个人的时候，大卫他就用膏来膏他的头，让他有这个的身份。所以这个基督就是这个弥赛亚就是一个受膏者。受膏者是做什么的？在旧约的里面，他们一直以色列盼望神会差遣一个受膏者来去拯救他们。所以弥赛亚就是一个拯救者，是一个拯救者，他的身份就是个王。这是犹太人心目中的弥赛亚，这个基督的一直的观念。所以当他们说当彼得说你是基督的时候，是认清了耶稣他的身份是什么。彼得这个宣告带来一个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与得救有什么关系呢？那圣经是如何来描写，还是说来说人是怎么样得救的？那这个我问基督徒哈，圣经怎么说人的得救是怎么样的？啊，以弗所书里面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什么？本福恩因着信，然后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赐的。这是有关得救，圣经里面对得救的一个形容。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也是因着信。然后在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里面，大家很熟的一段的圣经，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了。因为什么？人心里相信就可以什么称义，口里承认呢就可以得救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了。然后在这个周报的封面，我写了一节的圣经，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的第三节，一起读好不好？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三节，这周报的封面上，我们一起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了。耶稣问门徒他是谁，乃是要让门徒弄清楚耶稣的身份是什么。当时的群众对耶稣的身份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可能只是说他是个能行神迹的先知，他是个伟大的教师啊，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行异能的一个的人。今天有很多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带着怎么样的一个的了解，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宗教会看耶稣只不过是什么先知，有些宗教会认为有些人认为耶稣只不过是基督教一个的宗教家，一个创办基督教的一个创教者而已。有些人会认为耶稣是一个 道德非常高尚的一个的老师，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孔夫子一样，只不过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圣经说，约翰福音里面说什么？要认识耶稣的身份，真正的身份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他是基督，结果就是永生。要认识耶稣的真正身份，是一个得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条件，一个的要素。今天很多人说，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不一定知道耶稣是谁，可能只不过是把耶稣当成过去所拜过的一个的菩萨，一个的偶像，一个心目中的以为的一个的神。但是圣经却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谁非我们清楚知道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他是基督，他是拯救者，他是哪一个神所差来的拯救的一位的皇。当一个人这样宣告的时候，刚才说了，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就可以得救了。所以彼得结一句你是基督，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他是表达了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知道他的身份，而且同时宣告了耶稣的身份，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很多时候人以为，哎呀，信耶稣那么的简单，哎呀，我信就可以了，就得救了，上天堂了，那么的容易。不容易的。信耶稣，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的事情。为什么我这样说？那中国有个成语，可能大家听过哈，俯首称臣啊。那这句话是带有负面的一个的意思在当中啊。我不是真的愿意降服啊，我是被强权所逼着哈、啊。哎呀，那个国家已经打到来了哈，我们没有能力去反抗哈，我们只够俯首称臣了，好像有一种被强迫的一种的关系。但是俯首称臣的过程里面还有一个的很重要的要点是什么？在他的面前顺服，还是说把这个主权交给那个的对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当我们说他是基督的时候，我们不是强迫，那是当一个人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乃是甘心乐意顺服，因为他是神所差来的拯救者，是一个皇，我愿意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在那一个的宣告里面，表示我是顺服在他的面前，他的掌权的当中。其实这个都是得救最主要的一个的条件，一个的理由。我们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犯错，错在哪里？他们就是错在不愿意顺服神的命令，不愿意把神当神，不愿意以神为皇，他们要与神同等。但是当我们宣告耶稣你就是基督，你就是那个皇，你就是神所差来的拯救者，意思是说我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把我的主权交给你。刚才我们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讲这个改教运动啊，里面提到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时代的背景啊，就是说在14世纪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文艺复兴的起来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人文主义啊 humanism 的出来啊。那 humanism 出来的时候，人文主义出来的时候，它强调什么？强调说人是一切的标准，人是一切的标准，这个就是 当人高举人的身份的时候，就把神的地位把他拉下来了。亚当夏娃犯罪就是把神的高高在上的创造者拉下来了，人要成为神。所以当人宣告你是基督的时候，那是表示在这一个的神的面前降服，俯首倾城，不是强迫，是自愿，把这个主权交给这一位创造者。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当一个人口里面宣告了，他就得救了，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他就得救了。很简单一个的问题，你说我是谁？你知道这个问题到今天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不断在问我们自己，耶稣是谁？我把耶稣看成是谁？是我生命的主呢？还是我是他的主？主权在他身上还是在我的身上？一个得救的人是愿意把主权交给神的人，这个才叫做得救的人。当一个人不愿意把主权交给神的话，无论他称为什么，都不可能成为一个被神所拯救的一个人，他仍然坐在主权人的位分上，人说了算的位置上，人不能得救，除非我们愿意降服，把这个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这个叫做得救了。这个宣告并不是说人要宣告就宣告的。刚才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一个极端的走了一个极端哈，说哦，人是已经神已经定好一切哈，人就没有的选择啊，还是说哦，人是自由的选择哈，我选择要神，我选择不要神，好像主权在人的身上啊。如果是真的这样想的话，你的主权还没有给神。以弗所书刚才说的什么？以弗所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也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然后接下来他还有句的话啊，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原来人的得救不是人的行为，人的自由的选择，乃是神的恩典。所以在这里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记在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讲到彼得回复耶稣基督你是基督的时候，哇，那个耶稣称赞彼得，哇，彼得你真的是很棒哈，你一答就答对了 100% 的 correct 哈。但是圣经马太福音的16章告诉我们，耶稣对彼得说，他说西门巴西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彼得之所以能够说出那个的正确的答案，你是基督，也不是因为彼得比所有的门徒都聪明更熟灵，乃是神的恩典，神让他有这个的回应。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人的得救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人要宣告，有责任让这一个的主权交给神，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不是说我们愿意得救，愿意相信我就能够，除非神的灵感动我们，我们在那个 moment 哪一刻的里面愿意交托这一个的主权给神，我们才是真正得救那个的人。成圣 得救讲完了，成圣。那么究竟这一段与成圣是怎么样连上关系呢？我们来看23节，他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究竟这是与成圣有什么样的关系？成圣是什么？刚才我说了，成圣不是人变成神，乃是人越来越像神的样式，学习样越来越像神的样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需要努力去学习顺服神，而放弃自己的旧有的一种的人生观，一种的价值观。用基督教的用词说，就是说把我们救我的生命死去，让神的生命在我这个人的身上活出来，这个叫做成圣。成圣不是让我这个人成为神，我们人的本质跟神是完全不可能相提并论的。他是神，他是永恒，他是无限，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有一天变成神。但是在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生命有了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之后，我们学习如何让圣灵来掌管，以知道我们一步一步活出神的形象，这个叫做成圣。那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古代罗马对一些的罪人，一些对比方说一些杀人犯啊，卖国贼啊，一些很低层的外邦人呢、啊，最残酷的一个的刑法。实质上是要把这个人处死，但是这个处死的过程的里面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很多信徒哈，讲到圣经的时候，哎呀，我们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一种是想到背十字架就是很痛苦，哎呀，流着眼泪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哈。是的，在钉在十字架上是很痛苦的，但是这段圣经并不是耶稣不是说你在钉在十字架上来跟随我，他是说什么？你是背着十字架，天天来跟随我，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去哪里？啊，去哪里？去刑场，去哥哥他啊，在这个路途的当中哈、啊，大家如果你要看Passion of Christ 的那个电影的时候，你会看见啊，他要走那个苦路哈、啊，哎呀，一路走背着就一路背那些罗马兵丁来鞭打，然后跌在地上，要起来，然后一路走，走去哪里？走去那个刑场，国国他那个地方做什么？要被钉死。所以耶稣背着十字架是走向这个要死的方向去。那时候还没钉，他是背着十字架要朝这个被钉被这个刑场去，这个要死的方向去。耶稣基督并不是叫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跟随他，耶稣是叫我们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背着十字架是要让我们朝向面向走向这个死亡这个方向去。啊，你说牧师，你越讲越害怕了。我信耶稣还要死，那我才不信呢。啊，不要怕，耶稣说你要天天背十字架来跟随我。啊，如果你被钉死了一次就死了，你不能够天天死的，对不对？死只有一次你就死了，你的肉身不会活了。所以这里并不是说要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要让我们背着这个十字架朝向这个死的方向去，不是我们这个肉身死。刚才说了，当我们信耶稣之后， 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改变，越来越像神。所以我们的救我的一种的价值观、人生观，我们的救我的生命要一点一点的死去，才能够让神那个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成圣是一个过程，得救是一个起点。得救，你宣告，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得救了。成圣，所以你不断努力去靠着神的帮助，靠着神的恩典来完成的一个的过程。成圣不是一次过就可以的。我分享一个我的经历哈，我刚信主很短时间，可能一两个月吧，那时候我还在加拿大，我在加拿大生活。然后有一天我去买东西，就像去 Sam Cup 啊，去这些的大型的那些的超市市场哈、啊，出来的时候推着那个车，然后去那个付钱，然后就走。哪天我去买东西，我就推着那个车，把东西放在哪里，付了钱，我就推着车走了。去到我的停车的地方，我就打开那个车窗，要把东西拿进车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原来下面有个东西放在那里，我没有拿上来，没有付钱。以前的话，我说哎呦，今天走运了，不用付钱就有一个东西。但是哪一天我看着那个东西的时候，我有个念头出来了，我不要为那个小小的钱失去我这个那么荣耀的基督徒的身份啊，所以我拿那个东西回去 store 里面啊付钱。后来说你那么傻干嘛呢？本来你走运了不用付钱，现在还要付钱，你知道吗？付完钱出来的时候，哇，我多高兴，多开心呢！神经病啊，这个人哈，付完钱多高兴啊，因为我觉得哇，我能够做这个事情。你知道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贪心这个的欲望的欲念，能够有一个东西你不需要付钱拿了，这是满足我们贪心的欲望的，都好啊。我刚信主不久啊，你知道吗？我能够胜过这个贪心，你说我高不高兴？不高兴，高兴吧？我成圣了吗？挺好的，对不对？所以我就算牧师了，对不对？过了好多年，我忘了是在读神学呢，还是在准备读神学。那时候呢，因为读神学了，不能够 full time 的工作了，我就只能够去餐馆啊 part time 打工啊，我就 waiter 哈、啊。有一天，那我做那个餐馆也比较高级一点的餐馆哈、啊，那个埋单收钱的时候，不是前面那个柜台收钱，是我们做 waiter 的，是把那个钱收了哈、啊，到晚上结账的时候哈、啊，我收多少，然后交上去餐馆多少，对不对？那个餐馆比较高级，它也有一些 discount 啊，一些的 coupon 啊 ，something 这些东西哈、啊。哪天我算钱的时候啊，哎，今天为什么多了出来？应该也不会多太多，我忘了多少钱了、啊。因为一些的 coupon 我算错还是什么，没有太多的钱。但是那时候我心里面想，哎呀，这个钱嘛，按理应该给餐馆才对，但是餐馆也不亏啊，他本来就是给 coupon 的嘛，本来就打算没有的了嘛。那现在我多了就是我的嘛，对吧 ？Extra tips 有什么不对呢？哈啊，那时候我就带着哈回家去了哈。刚信主一两个月，我都能够为那个还没付钱的去付钱。现在这个明明不应该这样做的事情，我都放在口袋就回家了。成圣了吗？我告诉你，原来成圣不是一次过你就可以消除你的贪心，消除你所有的欲望。 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多我们的问题，你今天胜过，明天你就跌倒了。我信主那么多年，十多年之后，我在贪心这个事情上又跌倒了。当然不是单单这一次啊，我有些东西我胜过，但是有些东西我都跌倒，有跌倒，有胜过，胜过有跌倒。长胜是一条不容易的路，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是超级圣人，没有一个人是真的是比任何人都属灵，没有这个回事。只不过是程度上，他胜过软弱多一点，你胜过软弱少一点。不等于他所有的试探都胜过。所以回家之后，我心里面想，为了小小的钱就失去我这个的啊荣耀的身份，值不值？真的不是很值，但是没办法了，已经都拿了啊，痛悔悔改，哎呀，下次不要做这个事情，哎，不要再做这个事情。你说我还会不会贪心？我告诉你，我还是会贪心的。小的数目我肯定不贪，大的数目不要试探我。告诉你，我是软弱的。你把一大够钱放在我面前，我真的不知道我会不会胜过。所以我们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怎么祷告的？不要叫我们遇见什么，救我们。我们就是靠着将来过我们成圣的路，不是我们能够完全成圣。你胜过一次你的贪心，胜过一次你的欲望，胜过一次某一个的问题，不等于这个问题从此不会成为你的一个的试探，还是会试探的。我们只能够抓住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帮助，在神的面前谦卑地说，神啊，求你带领我走每一天的道路。天天被死十字架，是天天面向预备死，向谁？向我自己的救我而死，这个叫做成圣。所以保罗用另外一个的形容，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怎么说？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都做什么？活祭，祭是献给神死的。但是保罗说，你要做活祭，你不要死，你肉身不要死，但是你里面的生命，你的救我，你的价值观，你的眼光，你要死去，神的生命才能够从你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这个是对已经得救的人来说的。得救不能靠你的努力做任何的事情让你得救，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当你得救有了神的生命之后，你要非常努力去成为一个属神的人。你说你犯了罪，神还要不要你？还要不要你？要，当然要啦。他为你而死的，还会把你丢了吗？无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有多软弱跌倒了，只要我们愿意来到面前来悔改，神的赦罪的恩典还是临到我们身上。那你说我每天我就犯罪又赦罪，那就好了，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告诉你，没有人那么傻。为什么呢？因为你犯罪之后，那个罪让你不舒服。我拿了那一点点的钱回家，我心里面不舒服，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个事情，你说好不好？值不值？不值啊，值啊，不值。真的，一个人的犯错，那个神是赦免的，但是我们里面那个东西还会让我们感到羞愧，我们还会让我们自己不自由的。 当然呢，神谢罪会把那个罪涂抹，但是我们还是要承担犯错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不是说我们有了免死金牌，所以随意犯罪，不是。当你真真正正成为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你是不能 continue 继续犯罪下去，你会偶然犯错，但是神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得救只是一个点，你相信口里承认，你把主权交给神，你得救了。成圣是我天天被死，这个面对死亡，我要向我自己死去的十字架来过每天的生活，这个叫做成圣。但愿我们在主里面，让我们一同来成长，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真理。如果你听了忘了，回去再听一次，你一定要把这个得救与成圣这个观念搞清楚。多少时候人把得救与成圣这两个观点搞错了，常常以为我要很努力我才得救，我做错了我就失去这个救恩，没有这个回事。我们相信一次得救，你永远得救。神给了你的生命，你就有神的生命，但是你的生命只是活得不精彩不丰富。你要活得丰富丰盛的生命，你就要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朝向死亡来过哪种的生活，你就可以活得更丰盛。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原来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罪人，但是你爱我们的缘故，你为我们而死，你把这个救恩为我们预备好了，你把你的独生儿子差来这个世上，为了承担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只要我们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我们宣告你是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得救了。我们感谢你，这是白白的临到我们身上，不是我们努力所得来的。我们感谢你。哦，但是主啊，你要求我们，你要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因为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停在仅仅得救这个的情况。你要我们的生命来成长，要让我们不断的来改变，让我们胜过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真的有基督耶稣基督的形象之气，能够有神你的形象，我们的存在就成为一个活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脚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主你得着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